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纪念悉尼惨案受害者，不要再有反犹太主义暴力事件。教宗为禧年服刑人庆典主持弥撒，请各国颁布大赦或减刑。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指出，基督为被压迫者发声。教会迎来50位殉道真福，他们在黑暗时期建立天堂的绿洲。不要再有这些反犹太主义的暴力形式，我们必须消除心中的仇恨。教宗梁十四世12月15日在梵蒂冈接见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和圣诞马槽捐赠者时，提到了澳大利亚时间14日晚上在悉尼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的遇害者。这场袭击事件发生在犹太人庆祝光明节的时候，造成15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教宗为此恳求天主在我们内更新和平与友爱的恩典，并为饱受战争和暴力之苦的人祈祷。首先便是澳洲百姓，特别是为亡者痛哭的犹太团体。教宗说，悉尼前一天发生针对犹太团体的恐怖惨案，我今天渴望将这惨案的受害者托付给上主。正如教宗多次强调的那样，他再次呼吁遏制任何反犹太主义的暴力形式。切莫丢失希望，因为每次跌倒都必定能重新站起来，以及司法始终是修复与和解的进程。教宗梁十四世12月14日将临期第三主日，也就是喜乐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喜年的服刑人庆典主持弥撒，敦促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以及监狱工作者怀着希望向前展望，并仰望高天。面对参礼的大约5000人，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讲道中提到，他的前任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在罗马雷比比亚监狱的圣堂开启圣门。梁十四世称那台弥撒意义深远，并引用贝尔格里奥教宗的话说，我告诉你们两件事，第一，手中握着希望之锚的绳索，第二，把心门完全敞开。教宗重申，希望之锚抛向永生，超越时空的藩篱，邀请我们 在生活中常怀活泼的心得，始终相信未来会更美好。同时，我们也要秉持慷慨的心，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境里促进正义与爱德。接着，梁十四世继续谈论方济各教宗在禧年诏书中表达的愿望，祈愿在圣年即将结束之际，各国能实现这位先教宗的心愿，颁布大赦或减刑，让每个服刑人都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教宗阐明，众所周知，禧年的圣经根源正是恩慈之年，在此期间，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得到重新开始的机会。为此，教宗指出，监狱这种环境也应该遵循爱的准则，即使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只要人们守护温情之美，敏锐的心，关切他人的需要，尊重并能怜悯和宽恕，那么在痛苦和罪过的干硬土地上，必会绽放出美不胜收的花朵，就连在监狱的围墙里，也会发生一些充满人性的独特举动、计划和相遇。有鉴于监狱里的各种挑战，教宗提醒众人要信靠天主，因为他是带来救赎和自由的那一位。监狱是个困苦的环境，而且即使利益良善，在那里也会遇到重重阻碍。但正因如此，不要感到疲倦、气馁或退缩，却要本着坚毅、勇敢及合作的精神向前迈进。事实上，很多人还不明白，每次跌倒都必定能重新站起来。一个人与他的行为并不画上等号，以及司法始终是修复与和解的进程。在监狱的种种困顿中，教宗鼓励众人牢记，上主渴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愿连一个也不失掉，所有的人都得救。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节，教宗邀请众人更大力地拥抱天主的梦想，坚韧努力，满怀信赖，因为即使面对极大的挑战，我们也不孤单，上主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而且有他在我们身边，总是会发生美好又喜悦的事。在禧年服刑人庆典之际，教宗梁十四世12月14日江陵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喜者若翰因宣讲而被关在狱中，尽管他被囚禁，却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戴着镣铐，可他仍发出寻求真理与正义的自由之声。他在狱中提出疑问，寻找墨西亚，问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教宗说，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的目光聚集于他所爱和服务的人身上，如今这些人依然在教会的中心，正是他们弱小者、贫困者和病患为他说话。基督通过他所做的一切来表明他是谁，他所做的一切为我们大家来说是得救的标记。事实上，在与耶稣相遇时，原本失去光明、言语和滋味的生命会重获意义。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聋子听见，那依照天主的样貌而塑造的面容一度因麻风病而损毁，现在恢复了完整与健康。即使是死人，完全没了生命气息的人 也能复活。这就是耶稣的福音，向贫困者宣讲的好消息。当天主来到世界上时，就能亲眼目睹。接着教宗说，天主的圣言能使人重获自由和得到治愈，因此教宗邀请众人要喜乐，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尤其是在艰难时刻，在生命失去意义和我们难以聆听他人的时候。基督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在暴力和仇恨下失去声音的人发声，他战胜了那使人对真理无动于衷的意识形态，他治愈了那些使身体变形的毛病。生命的圣言救我们免于凶恶，免于那诱导人心走向死亡的凶恶。为此，身为上主的门徒，在这降临期，我们蒙召把等待救主和关注天主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这两件事连接起来，如此我们将能体验到与救主相遇的自由的喜乐。诵念三中经后，教宗提到13日在西班牙和法国举行的册封真福大典，许多勇敢的殉道者因他们的信仰而遭杀害。教宗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他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再次发生的冲突表示担忧。他关心百姓，并呼吁有关各方遵守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教宗的代表霍勒利希书记12月13日在法国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册封真福大典，册封教区司铎凯雷、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桑德里耶、修生瓦莱和平信徒梅斯特以及46位同伴为真福。他们于1944年至1945年德国纳粹统治期间被仇教者杀害。这些新真福中多数为20至35岁的年轻人，来自约30个教区，分属不同的奉献生活团体，其余的是公教进行会和天主教同军运动的成员。霍勒利希书记称他们是在大屠杀黑暗时代中的亮光。当时约有150万名法国工人失去宗教生活上的指南，陷于灵性与道德上的极度痛苦。这些年轻人毫不迟疑地接受使命，在集中营中建立了天堂的绿洲。卢森堡的霍勒利希书记指出，一种服务的生活使他们团结起来，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把他们的生命、行动、囚禁与殉道化为服务。这是何等的服务！他们如真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脚步。这些榜样也促使人们省思当下的时代。书记指出，在我们所知道的战争的漩涡和残酷的暴行中，这些殉道者向他们的弟兄显示了天主的爱与仁慈是不可动摇的临在。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集中营内建立了天堂的绿洲，在那里爱重新赋予人勇气，抚平内心的创伤，驱散恐惧，并注入希望。成圣的渴望激励顺从圣神的行动，忠贞至死，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书籍指出，他们传递一个永不过时的讯息，爱永存不朽。最后，霍勒利希书籍向天主教青年发出呼吁，要全然地活出跟随基督的生活，唯有如此 生命才会美好。殉道者的见证对欧洲教会的未来至关重要。书籍期盼曾推动门徒们那份对耶稣的爱，也能激励今日的青年成为传教的使徒。他引用方济各教宗常说的一句话，皈依始于理智，但必须经由心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情感依恋依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依恋依附与人格成长，然后探讨依恋依附的影响，最后是如何转化依恋依附问题为成长新契机。有一句谚语，有其子必有其母，与有其母必有其子的意思相近，或有其母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女，有其父必有其子，是指什么样的母亲就会有什么样的儿子或女儿。这句谚语强调父母的言行举止、品格和行为模式会影响孩子，导致孩子在性格、行为、品格等方面或特征上与父母相似。这谚语阐述亲子之间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会在无形中受到父母的熏陶和感染。因为家庭教育是感染式、沟通式的，父母亲的情绪直接影响子女的性格发展与成长。我们民间的大众智慧不正是众多对人格成长研究的心理学家，特别是英国近年的约翰·鲍比开创的人格成长的情感依恋依附概念。这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婴儿与其照顾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后来的研究学者扩大至成人之间。约翰·鲍比的情感依恋依附概念不仅是父母亲，更包括恒常与孩儿接触互动的照顾者，基于照顾者本身的性格、行为、态度能影响他们与婴儿、儿童的互动和他们两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情感依恋。情感依恋的建立，正向经验可以形成有助人格成长，负面的经验的情感依恋可形成妨碍身心健康的问题。负面的情感依恋依附经验对人格成长的影响是极大的，特别是个体建立保持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更严重创伤的程度可以演变为对照顾者的依恋，发展形成共依存的生活心态。丽珊虽然已是一位中年单身人士，她对母亲的意见决定视为理所当然，常必须遵行的。然而在她内心常有一股强烈厌恶母亲，非常想能摆脱她的感觉。丽珊多年来寻求辅导治疗创伤，她小时候要忍受父母亲关系不和的不断的争吵， 在争吵时，母亲常拉拢他为联盟，争吵过后对他的态度疏离，致使渴望母亲的关爱与父母亲的情况使他感到有想自杀的念头。他与母亲的关系是爱恨交加的共依存情况，他想离开他，但也不愿意选择一走了之。卢毅越来越不快乐，他也是到了中年人士的阶段，他回首感到一生失败无成，他渴望能超越那种形影不离的无能感，摆脱不了的事事要成功的渴求，无论他做什么，人际关系的交往都会浮现，都要做好的思想。他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严厉要求管教下，却从不感受到母亲的赞赏，而是更努力，因为他害怕母亲会不理他。因此他也发展了对人对事都要求完美，即使是完美的完成，但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快乐。因此在人际关系上，他可以是相见好但相处难的典型。
负面经验的情感依恋可形成妨碍身心健康的问题，这影响身心健康的问题在心理学范畴被称为依恋问题。依恋问题除了对事物建立、保持、深化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外，也涉及人对事物的依恋。对事物或对物品的依恋是人们与其拥有的或所有物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这是根植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依恋能力。因为这种依恋能带来舒适感、安全感，并链接记忆和身份认同，事物常可以是金钱、财富、事业、工作、成就、名誉、地位，甚至理念等。虽然对物品的依恋很常见也很正常，但有时也与情绪调节问题有关，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表现为囤积症等心理症状。为什么会有依恋物品的情绪心理需要呢？因为与依附对象，也就是照顾者类似的物品，可以给予舒适感与安全感，尤其人感到脆弱和焦虑时，依附的物品、重要事件与个人经验能产生记忆与认同，有形的提醒，成为人自身的延伸。此外，物品依附有助于管理调节，无论是透过提升正面的情绪或降低负面情绪，因为记忆响应，物品依附可以让人想起曾接触互动的其他人、地点或经验。举个例子，雪梨拥有不少的财物，可以享受很好的舒适生活，可是他仍是分毫毕济，而且他的居所堆满了很多的杂物、废物、旧报纸，有如一个环保收集站。因为他的父母的一代经历赤贫的生活，他从小就被父母提醒不要浪费，要节俭。为什么雪梨对事物会有难割舍的囤积症的心态呢？因为堆积物品和堆积的行为让他跟随父母亲的节俭榜样，同时也给他安全感。负面的经验、情感的依恋可以发展成为情绪调节问题有关的因素，甚至能影响身心健康。这主要是人对依恋的对象和关系思维固化了，变成了这是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能超越负面的依恋的捆绑，需要检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事物的心态和处理， 是否让事物、人际关系的得失控制了心神、思想或行为，并且要转化它为成长的新契机。自我意识，洞察自己的依恋模式，是疗愈和建立更充实的关系的关键的第一步。成年人的不健康的依恋问题，可能表现为与朋友、伴侣，甚至子女关系中的各种不健康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极度的依赖他人，冲动控制能力差，对陌生人缺乏恐惧。我们可尝试检视对自我的看法和价值观，是否常处于压力之下，常要过度的依赖他人的认可，情绪常波动，难以应付压力和长期的焦虑，难以建立持久而亲密的关系，透过黏人、要求和控制行为来确保亲密关系，压抑自己的感情，远离情感上的亲密，或寻求功能失调或令人窒息的关系，常感空虚，在人际关系中很难感到安全，对别人不信任等这样的行为。要学会承认自己的本性模样是重要的下一步。再而，要推动自己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培养让良好的感受，避免过度的思考。要参加体能活动，因为有节律的运动有助于减轻焦虑，改善情绪。也可以书写感恩日记，每天写下可以感恩的事。情感依恋是成长必须的经验，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都是形成我们性格的要素，建立人类基本的连结。即使负面的情感依恋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它也能转化为帮助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情感依恋依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依恋依附与人格成长，然后探讨了依恋依附的影响，最后是如何转化依附问题为成长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情感依恋依附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